俄国末日，武器现身，美国出动核武部队对战普京。川普控告 CNN 诽谤，索偿4.75亿美元。中期选举受中俄等国干扰，共和党支持率上升。美国家庭挑战通讯豁免第230条，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英国男子称见过外星人，是细头绿色生物。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和西方的助力下，乌克兰在东部的战事捷报不断，而乌克兰南部每一日亦往前推进40公里。每日邮报3号报道，随着俄罗斯在战场败退，克里姆林宫一直在度暗示会升级局势。北约根据消息已经警告成员国，普京可能会测试末日武器，而拜登亦准备了核武部队最强航母对战普京。同时泽连斯基签署法令，要和谈还要换个总统谈。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北约情报部门已经向联盟的主要成员国发送了绝密报告，提醒被称作末日武器的俄罗斯第一艘可以搭载核鱼雷的贝尔哥罗德号潜舰正在计划测试海神核动力鱼雷。报道说，贝尔哥罗德号是俄罗斯40年来打造的最大潜舰，全长182公尺，距重14700吨，排水量接近24000吨，可以搭载6枚海神攻击航空母舰打击群、岸防工事和基础设施。7月份，贝尔哥罗德号先入列俄罗斯海军，目前又回到北极海域。北约担心这艘末日武器核潜舰的任务，就是在准备进行史上第一次海神超级鱼雷测试。海神远程核动力无人水下载具，据讲是一款可以携带100枚100万吨核弹头的深海鱼雷，可以直达8000公里之外的美国沿岸发动攻击。俄方宣称，海神如果携带核武器或者是热核武器，威力足以让敌方海军基地灰飞烟灭，并号称能够制造100公尺的海啸，瞬间让周边的城市天翻地覆，威力足以摧毁全美。俄罗斯的举动目的是展示普京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动真格的姿态，而拜登亦亮出核武部队最强航母来对战普京。日前美国展示了 B-52 轰炸机的画面，展示了战机搭载核弹头往外飞出的画面。如果俄罗斯用核武，美国亦会用核武。另外，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亦部署到了北大西洋，而美军是全世界拥有低当量核武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亦是有限的。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培多斯说，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动用核武，美国会率领北约歼灭在乌克兰的俄军，并击沉俄军在黑海的每艘舰队。据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分析说，美军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将俄罗斯的核武全部摧毁，就看双方要战斗的决心有几大。而北约正在加速待训乌克兰军队，而到时候北约制式军和美军亦都可以上场。另外，美国在10月4日宣布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计划，其中包括再额外提供4套海马斯，因为乌克兰夺得利曼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斯亚托夫，它是俄罗斯的兵工重地，亦是武器集散地、物流中心和后勤中心。如果乌克兰夺得斯亚托夫，那俄罗斯就会兵败如山倒了。普京面临不可逆转的失败， 俄軍亦處於崩潰的懸崖。在9月30日，普京下令吞并4个州之後，10月1日凌晨就失去了戰略樞紐城市利曼，這個引發俄羅斯媒體反彈批評和指責。而俄羅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德米特里·薩布林的一段影片顯示，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氣氛嚴峻，每個人表情嚴肅，外界分析留給普京的時間不多了。俄羅斯核威脅的目的無非是阻嚇，並且在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情況下，迫使烏克蘭簽署終止戰爭協議。10月4日，烏克蘭官方宣布澤連斯基正式簽署一項法令，拒絕烏克蘭政府和普京談判的可能性，亦就是只要普京當政，就不會和俄羅斯進行和平談判。而俄羅斯方面則回應說，俄羅斯會等待烏克蘭總統改變他的立場。但早在9月30日，澤連斯基就曾經表示，除非普京落台，否則俄烏不可能談判，烏克蘭只願意和另一個俄羅斯總統談判。觀眾朋友，你認為澤連斯基會為了和談讓步嗎？你覺得俄羅斯在面臨全面潰敗之際，會玩弄普京進行和談嗎？還是會一戰到底？請在留言區講下你的看法。川普10月3日在佛州地方法院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提出訴訟，控告誹謗，同時要求$4.75亿的懲罰性賠款。川普指控美國有線新聞網試圖利用其影響力，用那些他們自己說的可信賴的新聞來源來詆毀川普，在政治上擊敗他，以達成在2020年大選的時候令川普落台的目的。川普的律師在29頁的訴訟文件中說，美國有線新聞網長期以來只報導川普的負面消息，不報導正面消息，而且近來因為擔心2024年川普會再次競選總統，又加大了攻擊力度。律師們在文件中說， CNN 試圖用種族主義者、俄羅斯走狗、叛亂者，甚至是希特拉等一系列醜陋、虛假和誹謗性的標籤來污蔑原告。川普的律師們指出，因為 CNN 將川普比作希特拉的報導已經被權威性的政治真相網站評為講大話的報導，而他們卻拒絕收回或者糾正虛假和誹謗性的言論，因此必須花時間和金錢立即提出訴訟。政治真相網站在2009年贏得普立茲獎，是美國知名的事實查核機構。這個網站會將新聞或公眾人物的發言分成6个等级，依次序為真實、大部分真實、真假參半、大部分錯誤、錯誤以及講大話。律師們補充說，通過發表所謂的誹謗性言論， CNN 煽動了讀者和觀眾對川普的仇恨、藐視、不信任、嘲笑甚至是恐懼。他們說，當一名公職人員或者政治候選人被比作希特拉的時候，這個本身就是一種誹謗，因為這個聲明暗示這個人擁有不適合任公職的性格或者條件。對此，川普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很自豪地提出今日的訴訟，開啟對抗假新聞和主流媒體的進程。他還說，他將在未來幾個禮拜和幾個月內對其他媒體機構提出訴訟。隨著美國中期選舉的臨近， FBI 警告中俄正在盯住美國中期選舉，他們放出的傳言正在網上被故意放大和傳播。10月3日，聯邦調查局官員介紹說，在11月8日選舉日前，俄羅斯、中共和伊朗都在利用美國國內訊息，特別是質疑選舉合法性的各種講法，採取行動在美國社會製造分裂。 FBI 官員指出，在這些外國敵對勢力中，通過社交媒體去加劇美國社會分裂，最積極的是俄羅斯，而中共亦在效仿俄羅斯的做法， 利用美國社會內部的分裂達到他的目的。中共專注於向那些可以利用這些信息的人和社交媒體提供相關信息。聯邦調查局表示，正在跟蹤那些對選舉工作人員造成威脅的人。據統計數據，自2021年6月以來，聯邦已經調查了1000多宗這類威脅事件，逮捕了4個人。約60%的威脅事件發生在亞利桑那州、喬治亞州和密芝根州等美國兩黨分歧最明顯的州。中期選舉臨近，最近民調顯示，在中期選舉中，共和黨繼續領先民主黨。據美國蒙茅斯大學10月3日發布的民調顯示，47%的選民希望共和黨控制國會，有44%的選民希望民主黨控制國會。這個民調還顯示，共和黨的支持率上升了4%，而民主黨的支持率則下跌了6%。蒙茅斯大學民調研究所主任帕特里克·麥里表示，由於國會的前景對共和黨有利，民主黨需要做的不單止是在選票上要保持接近，還要在眾議院保持多數席位。他還提到，在關鍵問題上，民主黨人各執一詞，這樣使得民主黨很難制定一個有凝聚力的策略來激勵基層選民。他們的基本政策對無黨派人士的吸引力不如共和黨。目前共和黨正在關注拜登和民主黨執政最薄弱的地方。民主黨是一直以墮胎和氣候變化等社會問題為競選造勢，而共和黨則一直專注於經濟、犯罪和移民問題。而民調顯示，選民最關心的問題依次是通脹82%、犯罪72%、選舉和投票70%、就業68%和移民67%。這份民調對拜登來說亦是個壞消息，他的支持率仍然很低，低於38%的選民對他的工作表示認可，而54%的人不認可。10月3日，美國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兩宗對美國通訊規範法第230條的指控，原告控告 Google 和其他社媒通過信息傳播支持恐怖主義，而最高法院的裁決可能對未來產生深遠影響。加州23歲女子諾海米·江薩雷斯的家人根據美國反恐法上訴最高法院，要求 Google 公司旗下的 YouTube 進行經濟賠償。這個案件原本遭到下級法官的駁回，現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經受理。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女大學生江薩雷斯2015年11月在巴黎被伊斯蘭恐怖分子殺害。當年伊斯蘭國在巴黎發動恐怖襲擊，造成130人不幸遇害。她的家人決定起訴 Google、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為恐怖主義提供實質性的支持。訴訟內容直指 Google 違反美國反恐法，令 YouTube 將伊斯蘭國煽動暴力的影片推薦給用戶。江薩雷斯的家人要求他們賠償，因為美國聯邦法律允許美國人追償與國際恐怖主義行為有關的損失，所以根據美國反恐法，江薩雷斯的家人起訴了這些社交媒體是伊斯蘭國的幫兇，說他們宣傳散佈極端主義，募集資金壯大恐怖分子的力量。但在2021年，舊金山的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駁回了江薩雷斯家人的訴訟，而裁決主要依據了通訊規範法第230條。這個條例賦予了社交媒體企業豁免權，認為他們不是信息發布者，因此不會因為其平台上的內容被起訴。但江薩雷斯的家人反駁，當這個平台用算法來推薦某些內容的時候，這種豁免權就不應該適用了。江薩雷斯的家人說，取消第230條保護將促使這些網站停止向用戶推薦這些有害信息， Google 服務已經成為伊斯蘭國形象發展上獨特又不可或缺的一環。伊斯蘭國藉由社交平台從世界各地成功招募成員並培養執行攻擊的能力。第230條一直受到很大爭議，民主黨人指責他為傳播仇恨言論和錯誤信息提供便利，而共和黨人則批評他審查右派的聲音。目前美國最高法院受理的另一宗相關案件亦是涉及一項指控 Twitter 教唆恐怖主義的訴訟，下級法院在這個案件中拒絕裁定 Twitter 信息服務是否享有第230條的法律保護。英國一名男子自稱他小的時候曾經和外星人面對面的遭遇，對方是有住細小頭的綠色生物。這個奇特的遭遇使他長大之後開始尋找外星生命。每日鏡報10月2日報導，來自北約克郡的35歲男子沃爾蓋特表示，他在七八歲的時候曾經在一處林地遇到外星人，這個最終令他在 YouTube 網站上經營一個頻道，目的是探索外星人和不明飛行物 UFO。 沃爾蓋特回憶說，那個是一個非常炎熱的日間，他和朋友在露營活動結束之後搭巴士回家，巴士在途中停下來讓他們活動一下。這個時候沃爾蓋特沿著一個小的提案往前走，不知不覺走入一座森林裡面，他看到一片空地上有一棟荒廢的附屬建築物。突然之間他在左邊大約25米處看到一個細長的綠色生物以雙腳站立，他有一個很小的頭和兩隻長過膝頭哥的手，身高超過6英尺。沃爾蓋特說，那片林地不是很密集，所以能夠很清楚地看到這個生物，但當他和這個生物進行眼神接觸的時候，他感覺綠色生物的態度是無動於衷的，好像知道他不會跑走一樣。根據他描述說，那個綠色生物走路的時候好像是彎住腰，彷彿他很難站立或者笨拙地保持低姿態。他說他看起來非比尋常，肯定不是地球上的生物，他不像典型的外星人一般擁有灰色皮膚和黑色的大眼睛。他提到他的體型細長，從頭到腳的膚色都是橄欖綠色的，看起來很光滑，而他的頭部和身體的比例比起身顯得小了一點。他當時認為這個是一場惡作劇，所以當他回到巴士上一定會觸弄他而大笑，但是奇怪的是沒有人說什麼。沃爾蓋特說自己小的時候很喜歡戶外活動，沒有看過科幻電影，對外星人亦不感興趣，所以他在幾年之後就將這件事情忘記了。但到了他20多歲的時候，突然想起這次的外星人遭遇事件，他記得那一日很熱，他亦記得那個外星人的輪廓。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